请翻开本子545页啊，请翻开本子545页啊，请诸位呢看着第五行啊，第五行啊，也就是这个临风煎药的这一段文的隔壁同的这一段文啊。首先呢，先将这个文念一遍：欲透未取，下可悔，愿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尽方便也。文缺列，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也。失戒须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诸自庭，叫杀戒稍轻耳。到这个地处。好，这边讲到这个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啊，就解释这个前面的这个罪相，啊，当中呢还没有提到的部分，这边呢补充说明，啊，就是说呢有这个盗心想要偷取，啊，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去拿取的时候，是属于下可悔罪，啊，这个下可悔呢，也就是这个远方便罪，好，远方便。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有想要偷的心，但是呢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啊，所以是属于这个方便罪当中比较远的，啊，比较远的，属于下可悔。取而未离处，终可悔，尽方便也。这个去拿取了，啊，开始采取行动，啊，已经去盗取这个财物了，但是呢还没有离开本处，啊，比方说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啊，取这个保险箱当中的财物啊，这时候我们做方便啊，用这个锤子啊、铲子啊、刀子啊，要把这个保险箱给破坏啊。这个时候开始要采取了啊，要盗取，但是还没有离开本处，这个钱财呢还在保险箱当中。这个时候呢是属于终可悔罪啊，属于这个尽方便啊，在方便啊照做方便当中呢，已经算很接近了。啊，很接近了，啊，很接近这个道的根本，啊，所以叫尽方便。文缺略，啊，在前面的这个罪相当中呢，啊，有所欠缺省略，没有把它录出来，因此呢，在这里藕益大师呢就把它补充说明，啊，接着不满五钱，终可悔，为失戒也，啊，假使呢没有满五钱，啊，那。所盗的这个财物啊，没有满五钱，属于中品的可悔罪，还没有失去戒体啊。这个前面我们说过啊，可以了解。满五钱不可悔，已失戒啊。假使呢满了五钱，这时候呢就是上品的不可悔罪啊。那么失去了这个无作戒体啊，那失去了无作戒体呢，就必须啊要取向忏啊。取向忏的这个情形呢，就例如前面杀戒当中我们所说的。所有世间性罪，常住自庭啊！这个偷盗啊，盗啊，是属于这个性罪。就说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只要你犯了啊，他的这个自性，他的自体根本就是一种恶法，所以他的本性啊，就是一种恶法，所以叫性罪。那么，所有的世间性罪，常住自庭啊！这个你盗了多少钱？你就必须啊，要赔多少钱啊？那么赔偿足够了啊，这个罪啊自然就停了啊。比方你盗取人家10000块、1000块，那么你就必须啊要赔偿啊，要还了这个10000块或1000块，这个业盗罪啊、性罪啊才能够停止，叫杀戒稍轻了啊。这样的情形呢，跟杀戒比较起来就比较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犯杀戒啊。犯了这个杀戒呢，就是必须要偿命啊。那这个性罪啊，它这个因果这一方面的罪呢，才能够停掉。那么这个性这个盗戒来讲啊，你只要这个钱呢还了啊，那么它就停了。所以就比这个盗戒啊，跟盗戒啊，跟这个杀戒比较起来就比较轻了啊，不需要偿命，钱赔了就可以。那这个我们盗取人家的多少的财物啊，在未来当中啊，我们也必须啊要还的，啊，这个因果啊丝毫不爽，啊，或者啊你就是不小心 就遗失了这些财物啊，或者呢，这个有种种的因缘，你的财物遭受人家的侵损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果这一方面来看啊，盗取多少就应该要还多少啊，这个因果来讲是丝毫不爽的啊。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公案。好，在这个感应篇图说当中提到一件事情，什么呢？他说到，在明朝的时候在扬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富翁，这个富翁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非常的贤良那这个儿子呢他又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富翁他就有两个孙子了。那么这两个孙子呢，也非常的聪明比一般的小孩子都来得聪明。那么这个富翁他是做南北货的卖这个南北货的。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叫到他的床边那么拿一个秤子这个交给他。那么交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说，这个秤子是我们这个致富的秘密这我们家为什么这么有钱，就是靠这把秤子了。那么整个家业都靠它，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利用这把秤子。这个儿子听了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富翁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把秤子它是用这个乌木这个黑色的木乌木合成的。那么这个乌木中间藏有这个水银水银。那我们这个东西叫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跑到这个前面秤头的地方。那我们东西卖出去其实是水银加上这个东西的重量。所以人家看了认为这个分量够了，事实上呢不晓得这个分量是不够的，比较轻。比如说轻了一两或两两的情形。那么我们帮家我们呢去买东西，买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它就跑到后面。那跑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要称进来就要多加这个分量。那人家呢以为是轻以为不够，那事实上呢不晓得它是比较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拿进来的东西就比较多付的钱相对的就少了所以呢我们家这样致富的才有钱的那你要好好的保存它。这个儿子听了也内心非常的惊讶，但这时候呢不敢说出来，因为他想这个父亲一定要临命终了那么再讲说他父亲的过世这也不好，不是尽孝嘛。那等到呢不久他的父亲往生了，过世了这个丧事把他料理完毕，这个儿子他就对天祷告希望呢上天能够赦免他父亲的罪过那说完以后祷告完以后，就将这个秤子把它烧了。那么烧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烟冉冉上升。那么这个烟当中呢，看到有两个很像青蛇的这种东西飞上去了。那么没多久，他两个儿子就死掉了。这时候他就感叹这个上天无知天道无知，因果颠倒他这辈子都在做善事那么他父亲这样的情形呢，他也不愿意继承他父亲的这一种事情。那反而呢，遭感的结果是他两个这个聪明的孩子都死掉了所以连日来非常的悲伤，痛不欲生。那有一天呢，他就梦见这个金甲神来告诉他在梦里面告诉他说你的父亲是因为前生做过一些些微的善事，那么他的命中呢应当是有这个富贵，那他这个富贵这个财富不是因为这个秤子的关系，那他现在呢今生当中造作这样的这种恶业算是偷盗，那这个玉皇大帝就因为他现身用心不正所以就派这个破号两个凶星要来拜他的家，拜他的家就是你那两个儿子。那么等到这个家把他拜完以后呢，再放火烧你们的房子。 那现在因为你能够掩盖你父亲的这个过错，当然这个掩盖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故意要掩藏，而是他不愿意继承他父亲的这种不好的事情接着做。那这个玉帝呢，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孝心行善所以就将这两个凶星呢把它收回来因此呢，你那两个儿子才死掉的。那现在呢，还为再给你两个这个贤子，好的儿子光耀你的门楣。那你应当呢，要好好的力行善事不要再怨天尤人了。那在这个梦中金闪神就这样告诉他。他醒来之后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原因。他这个善事做得更加的坚定。后来呢，他果然生了两个儿子，而且都考上了这个进士。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个三世的因果它是没有差错的，也可以明白这个吉凶祸福的道理，就是说这个富翁，他前生有这个善业，所以今生呢能够有钱，那他今生这个钱得来的方式不是用正当的方法，所以这个上天就要派这个恶子。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不错，那事实上未来是要败坏他们的家的要败他的家的。那败完之后再用火去烧那就可以证明你今生造恶业会感的这个恶报恶果的。那后来呢，又因为这个贤子他能够掩盖他父亲的过失做事公平公正所以这个上天呢特别再将这两个星呢凶星把它收回去再以这个贤子来光耀他的门楣就可以证明呢你今生造善业就能够得到善果。那么这个来生的果报跟现世的果报是如此。那么未来的果报呢，我们推想也可以了知的。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吉凶祸福的道理。而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晓得这个世间人呢有所谓的收取这个贿赂所谓的这个贪官污吏的情形。那么你能够贪得到多少钱呢？这个在因果上来看，也是由你的这个福报。这怎么说？并不是说这个贪污的人有大福报，不是的。就是说你命中就该富贵。那你如果命中该富贵，那你这个贪污的钱财才能够守得住。如果你命中不该富贵，那你再怎么样去贪取这个钱财，你都守不住。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既然你命中该富有，那你就不一定需要靠这个收取贿赂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去取得这个钱财，你还是会富有的，但是呢，由于你有这个收取贿赂那么不正当的手段拿的这个钱财的情形，那么更加造了恶业，那么反而会失去这个钱财，并且呢又是造业。